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拉撒路的死。
我认为有趣的是，他们并没有要求耶稣医治他，他们只告诉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
要是我们突然生病，通常会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主。我们祈求总是很具体的，希望能够完全得到医治。但是在这种情况中，怎么样才能确实知道自己所求的符合神的旨意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从拉撒路这个死和复活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心肠和属性，这是很宝贵的教导。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话语，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蒙他的保守，我们又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记得约翰慎密地从耶稣的生平中选入了某些事迹，为了要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并带领人们因信他而得到基督所赐的生命。约翰见证耶稣还做了许多别的事，只是他没有记录下来。但记这些事的目的是要使你相信耶稣。所以约翰写书的用意是为了鼓励人们的信心。在他的福音书的末了，约翰再次宣告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把有关耶稣基督的话题一一都写出来，那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所以他慎重地挑选了某些事迹，而且呢，他已经把耶稣所行的各类神迹都指明出来。我们看过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的神迹，证明了除非耶稣是神，否则没有人能开瞎子的眼睛。现在我们来看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件事最强而有力的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以及他就是弥赛亚。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伯大尼呢，是一个小村庄，位于橄榄山东边的一个山坡上，面向着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大旷野，它靠近耶路撒冷，而这里呢，称它为玛利亚的村庄。这挺有意思的啊，由此呢，让我们对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有了一点了解。玛利亚是一个特殊的女子，当你想到伯大尼就会想到玛利亚。她人缘很好，很友善，是个好交际的人，所以人人都认识她，所以呢称这是她的村庄，这就是玛利亚的村庄。你说啊，伯大尼，哦对对，那是玛利亚的村庄。玛利亚呢很忠于耶稣，经常坐在他的脚前听到学习。当他的姐姐马大对主说，主啊，叫他过来帮忙嘛，太不公平了。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马大你总是那么忙，为许多事思虑烦扰，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当然他就是那位用昂贵香膏 来膏抹耶稣脚的女子。所以玛利亚的村庄多么特别，我期望遇见玛利亚，我深信她呢是一个特殊的女孩，是你希望认识的那类女子。她的姐姐马大呢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但是个性就和玛利亚不同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节说，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约翰为我们清楚指明是这位玛利亚，因为在新约的记载中有四个玛利亚的故事与耶稣相关的，当然少不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然后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至少有四个玛利亚，因此呢约翰就有必要指明是哪一个玛利亚。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三节说，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们并没有要求耶稣医治他，他们只是告诉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知道耶稣会回应的，因为他们跟他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会回应。因此呢，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怎么回应或者要求回应，只是通报一声，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就够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四节说，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神允许拉撒路患病，目的是要通过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来彰显神的大能。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五和第六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所以约翰认为有必要指出耶稣真的爱他们，那不是因为耶稣不关心，而是故意要多逗留两天。这时候呢，耶稣是在离伯大尼大概32公里外的约旦河边，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团体一起旅行，估计一天呢大概可以走个16公里路吧，这是一天的平均路程。所以大约走了16公里啊，不管你到了哪里，你就会看见村庄的。如果在那个范围里没有村庄，通常呢就有一个小客栈，有歇脚的地方让你休息。伯大尼和耶利哥之间是相当荒凉的，没有村庄，在半路呢有间客店。当时很普遍呢，如果没有村庄，那么就会有小客栈，所以你走了16公里路来到了小客栈休息。那种小客栈呢也不像今天的旅馆酒店啊，它不过是个四道墙围起来，中间呢是店主住的一个小屋子，庭院的中央有一口井，你呢可以挨着墙挡风，这里就是你过夜的地方，你也可以喝喝水。他们呢不供应食物，只是一个遮蔽的地方，而且呢没有盖的一个歇脚处。所以耶稣从约旦河到伯大尼要走两天的路程。马大和玛利亚家里的人给耶稣捎来了消息，送信的人从伯大尼走到约旦河已经走了两天了。耶稣听到消息之后呢，又在约旦河等了两天才开始启程，再走两天的路到伯大尼，所以啊一来一回一共六天。如果送信的人是跑的，那么他一天就到，但实际上呢他还逗留了两天，然后才走两天的路程回去。所以从送信的人去耶稣那里到耶稣到达伯大尼，这中间一共是五六天了。但是我们留意到耶稣啊是故意拖延的，在他拖延的两天中，他清楚的知道伯大尼的情况， 约翰说，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就是在约旦河边呢，仍住了两天。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七节说，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就是进入耶路撒冷的范围。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八和第九节说，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就是十二小时的光明，白天。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说，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实际上是说，趁着白天我要做工。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我们所说的死亡，对神的儿女和不是神的儿女来说是有所不同的。由于这两者有巨大的差别，所以圣经没有用死亡这样的字眼来表示信徒的灵魂离开身体，而用睡了。你还记得耶稣去医治雅鲁的女儿那件事吗？当他抵达他们家的时候，众人都为那女孩哀哭捶胸，因为她已经死了。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嘲笑耶稣，耶稣就把他们推出去。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三节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当时用睡了这个字眼，但这并不是准确的说法啊，因为有些人从睡着这个观念引申出灵魂睡觉这个教义。按灵魂睡觉的教义，他们认为在复活以前，灵魂呢一直是睡着的。但是圣经里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教导的乃是离开这身体就与主同在。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分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死亡不同，那就通常用睡了来表示信徒的死亡。在这里呢，耶稣用在拉撒路身上说他睡了，可是他的门徒不明白主的意思，他们以为睡了嘛，就是我们的睡觉，所以他们说，主啊，他说睡了就必好了。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十三到十五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约翰说，记录这些事是为叫人们相信。所以耶稣现在又再次用他的工作来证明他的神性。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十一节，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在第十章的二十五节，他说，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现在耶稣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因为如果他在那里，他一定会医治拉撒路的病，那是一个荣耀的神迹。但是他要行一个更荣耀的神迹，所以他等到拉撒路死了， 实际上呢，他等到拉撒路被埋葬了。犹太人通常呢是在死去的当天就要埋葬了。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看见这神迹就相信，使你们真正认识我，相信我是基督。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这时候多马可能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有话要说。当你不清楚什么事的时候，你说的话呢通常都是愚昧的。俗话说，最好闭上嘴，让人们以为你是笨蛋，总比胡说八道叫人们摸不着头脑要好啊。约翰福音第11章的16节里说，多马又称为比士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他们记得他们说，主啊，你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呢？上次你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要用石头打你。多马可能说，主啊，别那么愚蠢，去送死吧，他们要杀你。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主如果要去的话，我们也跟他一起去，去送死吧。约翰福音第11章的17和18节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大概是3公里左右吧。约翰福音第11章的19和20节说，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伯大尼是位于橄榄山东边的坡上，你可以从伯大尼一直远远地望到死海，还可以看到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蜿蜒许多里的那条山路。所以当你从伯大尼往下看，可以看到好远的地方。所以当他们看到有一群人走过的，就知道一定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来了。马大就离开家，离开了那些哀哭的人群。没等耶稣来到伯大尼，他就跑出去迎接他。约翰福音第11章的21节说，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毫无疑问，马大的语调是带着埋怨和失望。主啊，你在哪里呀？为什么你不马上过来呢？也带一点责备耶稣的意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主啊，我们找你，你怎么不立刻来呢？现在都过了6天了，你知道吗？约翰福音第11章的22节里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哇，这是充满信心的话。但我不认为马大预期他的兄弟会复活，这是非常强烈的信心的陈述，也许给了耶稣一个提示。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谁晓得呢？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赐给你。也许他建议耶稣叫他的兄弟复活，但是当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可是也许马大呢确实有那个信心，他说，主啊，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约翰福音第11章的23 到二十六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哇，这是个很激进的宣告啊。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否则不敢做这样的宣告。胆敢做这样宣告的人，必定马上会被人当他是神经错乱，是个疯子。如果有人胆敢站出来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呢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不然他就是神的儿子。而在这里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问马大，你信这话吗？耶稣是挑战马大的信心。马大回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次节目里呢，我们继续会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在试炼和试验中，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事实上，有时候艰难的日子会令我们的信心更坚定。正如查克老师所提到的，在每个境况之中，主都与我们同在。就算在心灵悲伤和失落的时刻，主仍然要安慰我们。一会儿查克老师将会分享节目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你对今天的信息内容有什么感想吗？查克老师希望与你交流，欢迎你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他聊聊。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是下次要查考的内容，请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耶稣总是要求人们回答是或者不是，你不能中立。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你不能中立。你对我要么持着积极的态度，不然呢你就是敌我的。现在他说，你信这话吗？要么你回答是，要么回答不是，我只能相信或者是不相信。这是个很激进的宣告，表明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个疯子。你相信他呢还是不相信呢？如果你相信，那么你就有永生的盼望。如果你不相信他，你就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任何的盼望，更没有其他的出路。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空中再见。
欢迎登录三个 W 点 CCRCN 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